我们要开始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是一个新的题目，新的主题，环绕在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这个题目。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再来思想你的国在我们的心里，而且你何等的乐意把你的国赐给你的众儿女，就帮助我们专注在我们的里面，让你的国在我们里面成长，让你的国在我们里面前进，好，直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谢谢你，求主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让你的话深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生出一个新的渴慕，渴慕更多的认识你，可能更多的与你联合，更多的那样子行在你的旨意里头，靠近你。我们相信圣灵会成全这样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就是希望我们更深的与你联合。我们相信你要成就。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所以这一季的主日学呢，我们不是从哪一卷经文来分享，是有一些看来好像是零散不相关的题目，但是其实他们都环绕着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心里面遇见神？我们如何在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如何让神的国在我们里头前进，以至于我们更多的行在神的旨意里头，以至于神在我们里头有路可走。如果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要快快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些主题也许是一个看起来是很分散的，可是它其实有一个中心的题目，那个中心的题目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好不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如果方便的话，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如果不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不方便翻开经文的话也没有关系，就可以听我读就可以。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法利赛人他所在乎的神的国是一个外在的国，他们所关切的是耶稣，你不是说你是弥赛亚吗？ OK， 好，你是弥赛亚，那么神的国几时来到呢？他们所在乎的是弥赛亚来了，要重建以色列王国，要重建以色列王国，回复到大卫王朝那个时代以色列王国的尊荣，那样一个能力，那一个大有光荣的一个国度。法利赛人所在乎的是神的国你几时来到，弥赛亚你几时把我们带回复兴以色列国，把我们带回大卫王国那样的尊荣里头去。可是耶稣的回答呢，耶稣回答是说，人也不得说看哪神的国在这里，或说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不是人眼所能见的。多少时候神的儿女所在乎神的国，我相信我们都在乎。我相信我们都在乎神的国要大有威严的临到，我们都在乎神的国要大大的前进。可是多少时候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所在乎的神的国的前进是外在的彰显，是一个外在的彰显。而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国不是外在所能看到的，因为神的国在我们里面。 King James Version 他这样子讲，他说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在你的里面，神的国在你的里面。神的国是内在的，神的国是内在的。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国是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神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然后看到神的国大大的在地上彰显，在神的国中前进，好像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我们就很兴奋啊，这里有一个复兴啊，那里有一个复兴啊，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是一个敬畏神的政权，我们当然会为这些事情感到高兴，而且感到哦，这真的是神的怜悯在我们当中。可是神的国的前进其实并不在乎这些人的肉眼所能看见到的事情中前进。神的国的前进是在我们的里面， is within you， 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是在我们里面，在人眼所不能看得到的地方前进的。我们来看一下天国的比喻，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2节，还有33节。都翻到了吗？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这里有两个天国的比喻，我想我们就能够更明白，神的国，天国是怎样的一个形式要存在我们当中，是什么个意思。马太福音13章31节，这他指的是耶稣，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两个比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这整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3章这整章呢的背景是怎么样子，我想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掌握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思路来解释来理解这两节经文。其实呢，对这两个天国的比喻，最好的理解方法呢，就是用一般人所拥有的最直觉、最直接的、最简单的心思来去理解。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如果看一下这马太福音整个13章，因为我知道这两段经文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的方法，或是不同的理解的角度，可是其实最简单的理解这两节经文的方法，就是用最直觉的、最简单的思维，最直觉的去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13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段整段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的背景。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众人都站在岸上。我想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而且许多的人拥挤耶稣，太多人了，所以耶稣没有办法，他只好上船。我想那个船是离岸有一点的距离，那众人只能站在岸上，所以他跟众人有点距离，像一个讲台一样，他可以看到许多的人，许多的人也都可以看到他。所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耶稣讲了这个比喻。那接下来呢，马太福音13章这里呢，耶稣就开始对众人讲说了撒种的比喻。我们很熟悉撒种的比喻是什么的内容。可是呢，门徒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所以呢在第十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这是马太福音13章10到18节这段的内容。所以呢，耶稣就对他们讲解了撒种的比喻。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意思是要门徒明白撒种的比喻，对不对？耶稣向他们讲解明白了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耶稣没有要向门徒隐藏天国奥秘的意思，耶稣要把整个天国传扬天国奥秘的这个重责大任要委托给门徒，要靠他们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耶稣巴不得所有的门徒那么清楚明白天国的奥秘是什么，那么明白天国的道理是什么，所以耶稣完全没有要向门徒隐藏天国的奥秘的意思。可是呢，对众人耶稣只用比喻，因为叫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的人是心里就是心里发沉，耳朵闭着，就是不肯听。那么耶稣也没有要他们明白天国的奥秘，就是有的要更多的加添，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当人的心向神的福音是刚硬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福音向他们隐藏。可是对门徒， 耶稣要门徒明白这些天国的道理。在马太福音13章的经文里头呢，接下来耶稣又讲了许多的比喻。我们看一下13章36节的地方，那边天国讲了几个天国的比喻，有一些门徒明白，有一些门徒不明白。那门徒不明白稗子的比喻，有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我们很熟悉那个。所以呢，当门徒不明白稗子的比喻的时候，在36节的地方，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所以这是一个私下的场合，只有门徒在场的时候，耶稣他的门徒就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在36节的地方，耶稣就讲解给门徒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那么门徒有不明白的，门徒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门徒不明白稗子的比喻是什么意思，门徒就问，耶稣就给他们讲解的明明白白。其他的比喻呢，耶稣没有讲解，门徒也没有问。可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3章最后51节的地方，在讲完这些天国的比喻后，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我们明白了。所以呢，这些的天国的比喻门徒不懂的，撒种的比喻他们不懂，稗子的比喻他们不懂，他们就问了。其他的比喻耶稣问他说，这些一切的话你们都懂吗？门徒说，我们都懂了。OK， 门徒是哪些人？门徒就是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渔夫，对不对？税吏也许会算数，可是也不是说思想多复杂的一个人。他们就是一些平民老百姓，就是一般的人。而他们听了耶稣的比喻之后，他们不懂的，他们就问。其他的呢？他们对耶稣说：“我们明白了。”他们真的是明白这些比喻。所以当我们明再回头看这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最好最容易去明白的方法就是回到平民老百姓你最直觉的思维，在你的生活的经验里头，你听了这样的比喻之后，你是怎么理解的？这是一个最好的理解这两段我们刚刚读的芥菜种的比喻还有面教的比喻，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去理解，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头，这两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聚在它的枝上。天国呢，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坛都发起来。这两个比喻它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那意思就是说，天国是微小的，是隐藏的，是不容易看见的。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可是当你种在土里的时候，它就会长出来，比各样的菜树都大。面酵是看不见的，可是当你把它藏在面团里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个基本上的本质上的改变。天国就是如此，是一个肉眼所不能看见的，是微小的，是隐藏的。可是当你把它栽种在那里，或是把它放到生命里头的时候，那会带来一个进入人的心里的时候，会带来的极大的生命的本质的改变，这就是天国。天国是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内在的国度，在我们的里面，在外面常常是不显眼的，可是却是那么真实的，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更多的像他，更多的爱他。我们要继续看一下罗马书14章17节到18节，这里有另外一段关于天国的讲论。这保罗讲的罗马书14章17节到18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可以同来看这段经文。罗马书14章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如果读前后文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吃喝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吃喝的意思就是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有的人觉得洁净的才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有的人吃了良心会软弱，保罗有当中的教导，不要为了这些事情伤害了这些良心软弱的弟兄，要尊重别人的想法。可是 这些吃喝这些东西是外在的，对不对？就是在一些宗教的礼仪里头，照着犹太人宗教的律法的规条，哪些洁净，哪些不洁净。我们如果把这个引申出去的话，其实保罗其他经文有讲到类似的东西，就是有人看这日跟那日都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月朔的时候要怎样，月望的时候要怎样，就是初一十五有不同的宗教的礼仪，有不同宗教的形式，要守不同的宗教的规条。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不管是吃喝也好，或是月朔月望各种宗教的礼仪都好，不在乎这些。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外面的宗教的活动，只在于人内里因着基督的救恩和他宝血所成就的伟大的改变生命的大能，带来人心的改变。神的国不在乎宗教的活动，神的国不在乎我们有按时来参加主日学，我们有按时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团契、主日崇拜，有按时参加教会的活动。当然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参加这些聚会都是必要的，这些都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认识圣经的真理。可是神的国不在乎我们参加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有神的国在我们里头了。是反过来的，是我们有神的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会催逼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态度来参加这些聚会。神的国不在乎这些宗教的行为、宗教的外在的活动，神的国只在乎保罗说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都是在人内心里头发生的事情。神人的心被洁净了，以至于一个公义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在主耶稣宝贵的救恩里头，那样的丰满，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在神的同在里头，以至于有一个和平或者说平安在我们的里头，那是人所不能夺去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并且有圣灵中的喜乐。那是在圣灵的连接里头，他把他那个喜乐的属天的喜乐的神圣的性情分享给我们，以至于里头我们有这样的喜乐，这都是在人心里面的改变，在圣灵里所拥有的内在的真实的喜乐。当一个人愿意专注在这些内在的生命的追求的时候，都是内在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当人愿意专注在这些内在的生命的追求的时候，保罗这样讲，他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保罗说，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这内在的生命的追求的时候，你是在服侍基督，你是在服侍基督。所以，好不好？让我们这一季主日学，让我们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在我们的里面怎样的遇见神，在我们的里面怎样的更多的靠近神。我们接下来要看神的国怎样的前进，神的国怎样的前进，在哪些地方神的国前进？我们看诗篇145篇13节，我想也许不用翻，听我读就可以。诗篇145篇13节，这些讲义上都有，所以也不用急着记经文，将来我们讲义 po 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诗篇145篇13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我们看到了，你的国是永远的国。然后我们知道诗篇当中很多那个句子都是对仗的，对不对？就是前后句式，好像在加深印象或是加强描写前一句的意思。你的国是永远的国，然后呢，意思是什么呢？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然后主导文当中有另外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指的是神的管理和他的权柄，是神的旨意，还有他管理的权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管理的权柄在我们的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希望看到神的国大大的前进，不是吗？我们都希望。但是，既然神的国是在人的里面，神的国的前进也是在我们的里面前进的。 神的国从来不是在外面，不是在人的肉眼所看得见的地方前进的，更不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政权里头前进的。神的国从来不是在这些事情上前进的。神的国的前进永远是在人的心里前进的。在神的众儿女的里面，神的执掌的权柄，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前进。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让神的国前进的人。既然神的国从来不是在我们以为是在里面前进的，它从来不是在一个我们以为的、我们看得见的地方，照着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前进，不是的。神的国的前进常常是在隐藏的地方前进的。让我们记住这件事情，神的国的前进我们在乎，我们希望，可是呢，神的国在于那些隐藏的地方，我们人看不见的地方。扫罗王打败亚玛利人的时候，那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7到11节的地方。扫罗王打败亚玛利人的时候，他这样记载：扫罗王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他呢升起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击杀亚玛利的众人。然后呢，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都杀了。这是7节、8节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前面的经文的话，神借着撒母耳给扫罗王的吩咐是要把亚玛利一切所有的，不管是人是牲畜，全部的灭绝。可是呢，扫罗只做了一半，他杀了所有的亚玛利人，可是他却爱惜撒玛利王亚甲，他还爱惜那些上好的牛羊。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是预表肉体，所以为什么神这么厌恶亚玛利，要把它灭绝？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灭绝我们的肉体的辖制。可是我们就看到肉体的可怕跟诡诈之处就是在这里。你做了98%、99%，可是呢，扫罗爱惜那一点点的东西，爱惜撒玛利王亚甲，也爱惜那上好的牛羊。他说要把这些上好的牛羊来献祭给神，可是那不是神所要的。神说听命胜于献祭，神要扫罗那样子的听命，可是扫罗失败了。所以当扫罗这样子大大的杀败了亚玛利人的时候，那是一个以色列人极大的得胜。可是呢，神的国却没有前进，神的国没有在扫罗的身上前进。这件故事的结局我们很清楚，在15章10节的地方，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明白我意思吗？神的国并没有在扫罗王这样子一个大大的军事上的征战上的得胜当中前进，没有。神的国反而在大卫的身上前进。当大卫在旷野里牧羊，他在那里赞美神，做他每一天日常的牧羊的工作，他在那里敬拜神，他在那里倚靠神，有狮子来了，有熊来了，他必须倚靠神做他征战的能力。他在那里就是默默的做他每一天的工作，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知道大卫很会弹琴，对不对？他被派到扫罗王的面前做那个弹琴的人。他就在那里默默的弹着他的琴，牧羊人的琴，在那里歌颂神、赞美神、倚靠神，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倚靠神的时候，神的国悄悄的在大卫的身上前进。讲到大卫，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当扫罗奉差遣到大卫的父家，到耶西的家，要去告大卫为王的时候，扫罗到了，对他的父亲耶西说：我要与你的众子一同来吃祭肉。所以呢，耶西就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找来了，扫罗就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圣灵就在对他里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扫罗看了，这个身量高大，一定就是他了。不是，不是，不是，都不是这些。扫罗就很纳闷了。他就问耶西：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怎么回答呢？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还在牧，不在这里，他在旷野里牧羊。 我们看到了吗？大卫是一个，甚至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被他父亲、被他兄弟所遗忘的一个人。大卫是被他父亲所遗忘的，他在旷野牧羊，扫罗来了，撒母耳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撒母耳吩咐说要把你的众子统统找来，我们要一同吃祭肉。忘了一个大卫在旷野里牧羊，还有扫罗特别的问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们才把大卫找回来。在一个被甚至这么重要的场合被父亲所遗忘的大卫的身上，神的国在大卫的里面前进，神的国在大卫的身上前进。神的国不是在我们人眼所看见那么明显的地方，我们自以为觉得很重要的地方前进，不是。神的国是隐藏的，默默的，在人眼所不见的地方。当我们像大卫那样子，每天做我们的工作，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依靠神，赞美神，向神亲近，向神祷告的时候，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国在这些场合当中默默的前进在我们的里面。既然神的国是隐藏的，是在人的心里的，那么我们就更需要留意的，很细致的去留意我们的里面。再说一次，既然神的国是在人的内里隐藏的地方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更需要很细致的去留意我们的内心，更细致的去留意我们的内心。我们怎么去留意我们的内心？其实神常常在一些小小的事情上，日常生活的事情上，来，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审查，去分辨我们内心，我们的思念和主意，神都辨明了。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圣灵的光照里面，神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留意我们的内心。有一个牧师，他讲到谦卑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 ：“Humble is not about how you act, but how you react。”谦卑不在于你怎样的表现，而在于你怎样的反应。谦卑不在于你怎样的表现，而在于你怎样的反应。不是说我们就表现的好像很温柔，感谢赞美主，这个我都不会，都是神做的，都是某某弟兄，这是大家团队合作，好像很温柔、很谦卑、很委婉的讲话，那样就叫做谦卑，真正的谦卑不是在我们如何的表现，而是在一些突发的场合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样的反应。是不是有哪一个场合突然让我们激怒了？是不是哪一个场合让我们觉得我们很没有面子，然后我们里头的那个不舒服被显露出来了？所以这个牧师这样讲，谦卑不在于你怎样的表现，而在于你怎样的反应。其实不止谦卑这件事情，所有的内里的生命都是这样的。所有的内里生命，我们如何鉴察我们里面的生命，并不在于我们怎样的表现，而在于我们怎样的反应。只有当那个情况到的时候，当神量给我们的那个环境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才真实的显明了我们内里的情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其实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机会，让我们醒察，让我们明白我们真实内里的情况。有时候我们成功，有时候我们失败，都没有关系，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那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醒察了，当神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就悔改，更多的依靠神，继续的前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神在量给我们的大大小小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是有对的反应，有时候是有不对的反应。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呢，神的国就在我们身上的，就在我们的身上前进。既然神要这样子，好像用在生活当中突发的状况，在我们不明白，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来显明一些我们内心的情况，那我们就更多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留意。我们来看几个圣经当中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是记载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的地方，这边讲到的是基甸的故事。当神用基甸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辖制的时候呢，基甸带着跟随他的人出去，要和米甸人征战。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第三节，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呢，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试试他们。”所以神在那个时候给了这些跟随基甸的人，这些勇士们一个测验，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这个测验是怎样呢？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所以第五节的地方呢，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着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出去。”所以那边就有神在那里测试他们。那我们看到神怎样拣选呢？有些的人是就趴下来喝水了，对不对？就趴在跪在那里，就趴在水旁，嘴去就近这个水，这样子喝的比较痛快，比较大口。可是呢，有些人是跪在那里，是用手把水捧起来，然后用手这样子一点一点喝的。只有300个人，最后神使用了这300个人，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那些人趴在那里喝水是怎样？那样子喝的比较大口，对不对？比较痛快，你可以想象一下，整个人趴下来，趴在水旁，嘴巴去扣就近水，一口大口大口的吸啊，喝得很痛快。那些人呢？那300个人呢？他们就跪在那里，用手捧起来，一口一口小小的，手还会那个水还会漏掉，所以喝得不是很痛快。可是他们是在征战当中，不是吗？他们警醒，他们没有体贴肉体的需要。所以神使用了这300个很警醒、没有体贴肉体需要的人，神的国在他们这少数的300人当中大大的前进，他们战胜了米甸。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在一个小小的测试里头，他们喝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测试里头，大部分的人都失败了，只有300个人，可是够了，有这么小小的一群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有这小小的300个人能够通过神的测试，神的国就可以借着这少数的人前进。神的国的前进从来也不是看人多人少，从来不是。神可以使用少数的人成就他伟大的工作，因为至终在后面做工的是神，不是人。所以这300个人通过了神的测试。我们继续往下看，有一段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在创世纪里头讲到了亚伯拉罕，他差遣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要到他的本地本族为以撒娶妻的时候，他的仆人到了他兄弟拿赫的城，天将晚，众，我需要翻一下圣经吗？还是听我读就可以了？我刚好我只写了经节，我没有写第几章，需要翻一下，对不起，我找一下哈。在24章，创世纪24章的地方，我们从11节开始看。创世纪24章第11节，叫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仆人，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是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女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密加的儿子，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笑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急忙跑前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主人，他带了十匹骆驼。十匹骆驼，我记得我讲创世纪的时候好像提过这件事情，我查了一下，一匹骆驼喝饱呢要喝100公升的水，就25加仑。所以那天利百加打了250加仑的水，250加仑，一桶，我们那个桶子，加仑桶子，一桶是5加仑，所以他打了多少桶的水，可以去算一下。非常粗重，非常长的，很卖力的，很消费体力的工作，可是利百加做了，利百加做了。利百加在为仆人打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正在被测试，不是吗？利百加不知道，这个仆人向神祷告，这就是一个要给城内出来打水的女子们的一个测试。若谁这样说，做了这件事情，就是他了。利百加为这个仆人打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被测试。利百加只是照着他平时一贯的柔顺、谦卑、殷勤，还有爱心，为那个老仆人和所有的骆驼打满了水。结果呢，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不是吗？那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你根本不会想到说神的国会在利百加的身上前进，可是那就是给利百加的测试，他通过了。结果呢，神的国在他身上大大的前进，他成了那位被拣选，要成就神给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宝贵的应许的那个关键的女子，她成了以撒的妻，然后生下了雅各，然后最后成为了以色列众族，最后生下了主耶稣基督。利百加在那里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测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将被神拣选成为这个成就神伟大救恩的那个关键的女子。神的国在他的身上大大的前进。其实这整个故事呢，有人这样说，就是亚伯拉罕差遣他全业最老的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故事，有人这样子说，他说这预表了天父差遣圣灵为爱子耶稣基督寻找心腹，预表了这件事情。所以若是我们留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基督徒基本的，我要说这是基本的，不是吗？我们看到利百加那样子的谦卑、柔和、顺服、殷勤，还有爱心，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美德，神也不断的这样子教导我们。我们若留心在这些最基本的事情上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大大的前进。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在做怎么样子一个万人布道会，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大游行啊，参与筹划举办这些的时候，神的国才借着我们前进，不是的。不是的，神的国的前进反而是在那些隐藏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细微小小的事情当中前进。利百加我们刚刚讲了谦卑、柔和、顺服、殷勤，还有爱心，这是最基本最微小的，不会人，这都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不要说它微小，可是它的确是隐藏的，是不是那些怎么样的一个盛大的活动所能比拟的， 可是神的国却真实的在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生活当中，生活的操练当中前进。同样的，如果我们留意这些事情的话，圣灵会找到我们，而且预备我们成为羔羊的妻，那使我们更深的与神联合，神的国在我们这样子日常的生活当中前进。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西西家。我们先看列王记下18章5到7节，如果不方便翻的话，听我念就可以。列王记下18章5到7节，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呢，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这是列王记下18章5到7节。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31章20节到21节。20节，西西家一开始的时候，他这边讲西西家，然后呢，二十节的后面他这样讲，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西西家对神全然尽忠，尽力，尽他一切的力量，而且呢，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尽心去行，无不亨通。这是列王记跟历代志对西西家的评论，所以看到了他是那个那样子为神全心摆上，带来以色列国，那时候已经是南国，带来南国一个属灵的复兴，而且他不只是现在南国，事实上他邀请整个北国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他是带下了一个南北国的复兴的一个那样子敬畏神的君王。可是有一件事情，列王记下20章12节13节里面讲到了，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给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一切的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所以就在他病得痊愈，而且我们知道他病得痊愈是神迹式的，是神迹，神行了一个神迹使他病得痊愈，而且给了他一个兆头，就是那个日晷往后退10度，是在一个神迹当中西西家病得了痊愈。然后呢，他就又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忠心的君，带来以色列国复兴，不管是属灵的复兴或是军事上的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当巴比伦的使者来看他的时候呢，在神迹当中击败了。
抱歉，佳琪，打扰一下子，我不小心把你给 mute 掉了，请你麻烦打开一下子，谢谢，抱歉。
好，没问题。好，我不晓得我刚刚讲到哪里了。我刚讲到了西西家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来看他的时候呢，他其实正是病得痊愈，这边讲了，而且呢，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神用神迹打败了来犯的亚述王的大军，所以正是他一个国度、国事。个人各方面好像在一个顶峰的时候，最辉煌的 moment 就在那时候，结果亚述王的巴比伦王的使者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把国中所有的一切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一方面是炫耀吧，炫耀自己国度的强盛跟富足吧，另外一方面呢，他心里想的是要与巴比伦王结盟。通常你这样子就是要给使者看你整个国度的财力物力强盛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做结盟的打算预备工作，对不对？两家要结亲，总要门当户对嘛。所以他让巴比伦王看，我们互相结盟是好的，我们是门当户对的。可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看历代志下32章30节到31节，我们翻开这段经文好吗？历代志下32章30到31节，都找到了吗？历代志下32章30节，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唯有一件，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西西家王一生所行的那么的合神的心意，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无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都尽心去行，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的神，他都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可是呢，唯有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结果他失败了。当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的时候，西家显出了他的骄傲，也显出了他的内心其实想要依靠与巴比伦结盟，而不是专一依靠神的小心，把他内心显露出来了。只有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神离开他要试试他，好知道他的心内如何。如果连西西家这么一位敬畏神，而且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行律法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尽心去行，无不亨通的王，都会当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的时候，都会失败，那么我们要更加的警醒，要更要何等的警醒，而且需要神的怜悯，求神不要离开我们一步。在西西家整个属灵的景况，他的 国度的威荣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神离开他一件事情试试他，结果他就失败了。那么在我们一生所行的路上，我们要何等的小心，求神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好使我们每一件所行的事情，哦，这真的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的事情，每一件所行的事情那样子的靠近神，那样子的不要真的求神的怜悯不要离开我们。我相信如果神离开我，我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会失败的一塌涂地，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走在与神同行里头，求神怜悯我们。怎么样子好使我们那样的谨慎的活在神的里头，保持我们的火热，而且小心的有神的同行，以至于在神在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给我们小小的测验，要写明我们内心态度如何的时候，我们能够那样子的被光照被写明，而且最好是一个一个测试的都通过，好使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前进的。就说我们怎么样子好使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前进，我们刚刚讲到了神的国的前进都不是在外面的事情上前进的，并不是我怎样的热心服事，怎样办一个很大的聚会，办一个退休会，或是怎样参与怎么样子的一个大的事工，神的国就会借着我们前进。当然那些都很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可是那是反过来的，是神在我们内心前进之后，我们神才能使用我们在这些神的事工当中真正的做出果效来。要反过来思考这些事情，那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个神的国度在我们里头有路可走的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看一段复活节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22节。我们可以翻开这段经文吗？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2节。都找到了吗？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遭遇见的这一切事。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我们注意这句话，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十六节，只是他们的心，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然后我们跳到二十五节，所以耶稣那段时间，他们就告诉耶稣说，最近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很惊奇，好像众人到耶稣的坟墓去看不到耶稣。二十五节，他们就很奇怪什么事情。然后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当时的待客之道，他们不会让客人露宿街头，所以日头都要平息了，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可是他们说：“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三十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晚餐的时候，然后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能够保持他生命火热，而且靠近神，好似神不离开他，以至于在神给我们大大小小的测试当中都能够得胜，好使神的国在我们里头前进的秘诀，就是这一段经文。那个秘诀在哪里？那个秘诀在于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个伟大的工作，好使神的国在我们里头前进的这伟大的工作，从来神不是让我们独自完成的，神从来不是让我们独自完成的，还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亲自要成就这件事情，就像当初门徒所遇见的一样，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若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圣灵会亲自就近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跟遮盖洁净，圣灵在我们心里有路可走。若我们留意，我们愿意，而且向圣灵敞开的话，圣灵会亲自就近我们。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当时所做的事，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今日仍然要做。圣灵要亲自就近我们，和我们同行。真的求神的怜悯，我们向圣灵、向基督大大的敞开我们的心，欢迎他，以至于圣灵亲自就近我们，与我们同行，不会像神那天离开西西家一样，不会。求圣灵一生一世与我们同行，永远不离开。然后耶稣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在路上的时候，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查经、在我们主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留心经上的话，求圣灵向我们开启，给我们开通的耳，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跟真理。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什么事情是他们的眼睛突然明亮了。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圣经上多次的讲到，耶稣在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门徒，多次的讲到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是耶稣的一个习惯，我想，或者是说以色列人当时父子的习惯，我不知道，也许只是耶稣的习惯，或是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不知道。我想耶稣每一餐跟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吃饭的时候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然后递给门徒，这是耶稣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每一天做这件事情。就在这一个那样子看似很平凡、很一成不变、很 routine 的 一件事情上，门徒的眼睛明亮了，认出耶稣来。神的国是内在的，神的国是在我们心里的，他从来不是在一个怎么样子外在的很特别的很盛大的很特殊的一个场合或是怎样一个活动里头前进的，从来不是。神的国正是在这些平常的每天要做的事情，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前进。耶稣每天和他们在一起，每一餐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耶稣每天做这件事情，就是在这样子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被开启了，他们认出耶稣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留意我们生活琐事平常的生活当中，一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求圣灵给我们恩典，我们正是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日复一日的事情上遇见神，在这些小小的事情上，我们的生命被显明，被光照，被操练，被洁净，更多的被魔术成主的形象。就是在这些小小的生活当中，也许你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待在家里，就算你每一天充满了爱心，充满了耐心，来服侍你的儿女，服侍你的丈夫，服侍你的家庭的时候，在那里依靠神，为着家里大大小小小小的事情依靠神，做一个敬虔的妇女的时候，神的国在你身上前进。就在一个做丈夫，每一天在你的工作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大大小小的事情依靠神，给我们的能，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来处理我们的工作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大大的前进。就在我们每一天看似平凡无奇的灵修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大大的前进。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就是在这些平凡无奇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留意的时候，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遇见神的恩典，我们遇见神的旨意提醒我们，我们遇见神的光照，神的怜悯，神施恩的手，神那样子的一步一步的与我们同行，我们眼睛明亮了，才认出来，哦，这就是神。然后呢，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好使神的国在我们的身上大大的前进。启示录11章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盼望的，我们也盼望那日快来。在这段等候忍耐的时间里头，我们却可以在我们每一天大大小小平凡无奇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遇见神，神在我们身上有路可走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前进。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32节，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翻到这节经文，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主日学。路加福音12章32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感谢神。我们一同祷告。